上回书说到张宗昌兵发徐州，徐州的守将叫陈调元害了怕了。哎呀，陈调元一琢磨，我现在是孤军奋战，孤城难守啊，划了划了，我手下没有两万人，怎么能对付得了张宗昌的十万胡狼军？这是一。另外他一琢磨，我跟张宗昌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回忆当年为了我的夫人花四宝，张宗昌哥们够意思，人家想办法托人花钱，终于把花四宝弄到我手里，现在给我生儿育女，我们是夫妻，不能忘人家的恩情。不打了，马上开城门，派代表找张宗昌谈判。陈调元亲自来的，一见面就跪下了，大哥，我向您负荆请罪来了。那人都讲这套。张宗昌一个哟，兄弟，就起来起来起来，我听说你在徐州呢啊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倒霉蛋儿，大哥，我跟谁伸手，我能跟您伸手吗？你弟妹当初怎么嫁给我的？啊，对不对的？盐从哪咸，醋打哪酸，我这人从来不忘本。哥哥来了，徐州我学个陶公祖三让徐州，咱甭三让，头一回，您就是刘备、刘玄德，进城吧，归您了，我手下的军队归您指挥。行行行行行行，还得说咱哥们够意思，好好好好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一枪没放，张宗昌就进了徐州。徐州那比滦县、滦州那怎么比？到这张宗昌也还行，还行啊，在这吧，临时先安起身，等歇歇日子，缓过劲儿，继续南下。对手就是孙传芳、孙大耳朵，我非占这个浙江不可。浙江是个好地方，那将来就是我的地盘。他心里这么琢磨着。陈调元、花四宝天天陪着他养尊处优，净打仗了，他跑这儿来也享福来了。消息就传到浙江孙传芳耳朵里头。孙传芳也是个大军阀呀，做过五省联军总司令，因为他这个耳朵特大，人们给送个绰号叫孙大耳朵，没看着脸呢，先看着他耳朵了。孙传芳一听，我的娘，现在这张作霖谁也惹不起呀，纵横天下，不但占据了东三省，现在占据了华北呀！看这意思，早晚张氏父子要一统天下。他手下这个虎将、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张宗昌，十几万军队，陈调元投降了他了。这下一站就奔我开刀，你这怎么办？马上把谋士们找来，召开紧急会议。谋士们一听，一筹莫展，手下要兵兵不多，要将将也挺少，从实力上讲肯定对付不了张宗昌，一旦打起来，浙江就算完了。孙传芳一琢磨，这是我多年苦心经营的地盘，让他给我占了，我上哪儿待着去？怎么办呢？有招的，以柔克刚。我说好话行不？他知道张宗昌是属顺毛驴子的，别抹死他那毛，你别呛着来。有主意了，孙传芳决定了，就把他多年积蓄的好东西，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、猫眼， 那珍珠都像乒乓球那么大个，那得值多少钱？那钻石都像手指肚这么大的块，那得多少克拉呀？价值万万金啊！县大洋什么都准备了，干嘛给送礼？这是一。第二，他知道张宗昌有个爱好，张宗昌这个小子在女人身上他从不放过，是个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，甚至是个变态狂。在战争年月，不管多么紧张，他也离不开女人，这一点都知道。哎呀，孙传芳为了投其所好，不惜重金划拉了15个美女，都是青春妙龄啊。哎，这些美女他也划拉来了，亲自穿着便装，拿轿车拉着，赶奔徐州来见张宗昌。名片递进去，孙传芳求见。张宗昌这准备要打他呢，一看他来了，带多少兵？没兵，就有几十辆车，另外带了点卫队，卫队不超过100人，连枪都没带，说来拜会你来。妈的，啊，进来。孙传芳啊，矮了万截啊，迈步来到里头。哎呦，老兄，老兄，张将军，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，小弟来扶金请罪。大哥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张宗昌一琢磨，我那这狗屁不是的时候，人家就是了不起的人，我早就知道，现在居然亲自登门来看我，还给我磕头，有点心里过意不去，用双手相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这折煞我的阳寿，坐坐坐。坐下之后，孙传芳一看，行了，有门。哎呀，大哥，小弟不容易啊，我是最没能耐的人，我跟您了比，您是泰山，我就是个小坟丘子，您是一条龙，我连那个丧家犬我都赶不上，我敢跟您比吗？您真要是挥师南下，一划了，我那浙江就完了。我无论如何，大哥得赏我碗饭吃，我拉家带口的也不容易，是不是呢？如果大哥能赏我碗饭吃，给我留个容身之地，小弟结草衔环，难报万一。李丹城上，张宗昌不认的字儿，有谋士认的，巴巴一给他念。张宗昌一听，哎呦，家伙真豁出柱去了，礼物抬上来，珠光宝气。张宗昌贪呐，一看这玩意儿有点动心了，最使得动心的15名美女，一个塞着一个，一字排开全来了。孙传芳说，你看怎么样，这些丫头都不懂事儿，您乃大将军，八面威风，身边没有个贴心人服侍怎么能行呢？是不是？让这些丫头服侍您，您看怎么都行。好，我收下了，收下了。老兄，你回浙江安安稳稳做你的天下，我不打你了，怎么样？咱结为好朋友。哎呦，多谢张将军，磕头拜了把兄弟。就这么的，孙传芳回到浙江，这心才放下。孙传芳一琢磨，多悬呐！幸亏我使这软招，要打我肯定得完呐。即使如此，他怕张宗昌反复，暗地之中调兵遣将，固守阵地。好，咱是好，说翻脸了那还得打。但张宗昌挺守信用，没打。张宗昌没打是没打，在徐州他不甘心，毕竟是个弹丸之地，仍然是不满意，三番五次问张作霖，我怎么办，我下一步怎么办。 后来张作霖告诉他，怎么办吧，你在徐州你也别闲着，我委着你什么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，长期驻扎到徐州，你看怎么样，你的一切行动听江苏督办杨雨婷的调遣。命令一下，张宗昌听完了就反着把桌子都推了，妈的，奶奶的，你张小个子太不够意思了。实话说，傻小子，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就占个弹丸之地，我怎么我还得听杨雨婷的？他算他妈个什么东西？不行，有心起兵打张作霖，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。张作霖那威望多高，他算个啥呀？他不敢，他又不甘心，怎么办呢？想办法呀，还得运动。见着张作霖他就哭，大帅，你看我越来弟兄越多，你得给我个地盘，你这你太不公平了，我听您的行啊，弟兄们都不服，十几万人呢，要闹起事儿来可怎么办呢？大帅，您得给想个办法。张作霖一听，这瞎子呀，大概对我不满意了，想拿他又拿不下去。张作霖一琢磨，哎，有主意了。张宗昌，你回去听信儿吧。用不了俩月，我指定叫你心满意足。哎，谢大帅栽培。张宗昌走了。张作霖一盘算，哼，现在我虽然占据华北，但毕竟地盘还不是那么大的，山西我也没占，陕西也不归我管，山东现在也不归我管。山东是什么的地盘？是段祺瑞的地盘，段祺瑞的心腹爱将郑士琦现在是山东的督办，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，那是个好地方。段祺瑞想干嘛？利用山东做资本，将来跟我较量短长，我利用这机会给他地盘全挤掉，我把张宗昌插在那儿，张宗昌还心满意足，对我感恩戴德，你段祺瑞连地盘都没了，我就能把你架空。你这个大执政，我叫你当你当，不叫你当回家抱孩子去，我就把他剥了下去。你说这家厉害不厉害？故此张作霖找段祺瑞，跟段祺瑞一商量，段祺瑞心说，小个子你够狠的，你我就那一块地盘了，你还想给我夺去。一开始他直扑了脑袋，这不好办呢，你说这个郑士琦当了多年山东督办了，相无过错，有什么理由把他拿下去？最后张作霖翻了，这事儿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你看着办吧，拂袖而走。段祺瑞手下的智囊一看口风不对，大执政，你可别惹翻了张小哥哥。你看那张作霖一双虎眼机警过人，心还狠手还黑呀、今天画风不对，你要不满足他的要求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忍痛割爱吧，没办法，惹不起人。段祺瑞为这事还哭了一通，哎，心说落到我这步，什么要什么权利都没有，听人家的吧。最后派人劝说郑士琦，你呀，干脆不要山东了，你退出来，让出来吧。郑士琦再不满意，没办法，听段祺瑞的，把山东让出来了。马上张作霖下了委任状，委任张宗昌为山东督办。在1925年的四月走马上任，1925年4月，呵，张宗昌一听是心满意足啊，亲自到北京来见张作霖，又磕头又作揖，谢大帅恩典，谢大帅栽培。 回去之后领着他手下的部队浩浩荡荡是开进山东。从1925年4月开始，山东的老百姓就掉入魔窟之中。那些年倒的那煤就甭提了，这个混世魔王到进了济南之后，他是为所欲为啊，我的地盘，山东听我的，老子有地盘了，我就是这儿的皇上，我想咋地我就咋地，赵作霖能把我怎么的？因此到了济南之后，头一条修了极其奢侈豪华的督办府，他是督办文武大权、行政大权、军事大权、财经大权都归他掌握。怎么叫军阀呢？那太奢侈了，一合计什么好东西全集中到里头，我老张也享受享受，这是小事。另外这个张宗昌一琢磨，我倒没念过多少书，我看过戏听过书，那古代那个帝王啊，那太享受了，怎么都想当皇上，我现在就是山东的皇上，我想咋地咋地。出门命令手下净水泼街，黄土垫道。其实那黄土垫道干嘛？那封建社会那时候那道路都土道，那土道它不平，就把那坑坑坎坎拿黄土都垫上，拿夯砸一砸，砸平了皇上好过啊，净水省着有尘土把皇上呛着。那么到了张宗昌那时候都是马路了，柏油路，用不着黄土垫了，所以得用净水刷街。每天他要出门，那必须用水车呀，把那道刷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且买卖得关门，禁止通行，他可以通过，怕有人行刺。有时候他骑马，有时候坐汽车，有时候坐轿。不管怎么地，张宗昌一出门有个特殊，什么特殊？必须带着警卫大队。人家旁人那个警卫大队，那都是身高体壮的保镖。他除了这个保镖之外，另外选出300个马达姆。马达姆就是苏联大娘们，300名苏联大娘们保镖，有船形帽，全副武装，别双枪，高筒马靴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保护着他。嘿，得当件一坐。就是军阀当中绝无仅有的。您看那历史吧，哪个军阀也没像他，就这保镖都与众不同。这还不说，张宗昌这小子贪呢，到了山东一琢磨，我得搂啊。没钱哪行，滥发纸币，打白条子，又勒索群众，是无恶不作。